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劳
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承
受
生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为大家制作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在这儿向您问安，也欢迎您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谈谈关于夫妻之间在家庭里面的沟通的方式。那我们说啊，其实啊，文化背景跟沟通呢也有着相当大的关联。很多婚姻啊不幸福，关系不和谐，有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夫妻两个人呢沟通不良。到底怎么样可以了解对方的沟通方式，然后呢也应该更了解他的生活的这个背景。当我们知道了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另一半，他自己家庭中的状况，他和家人的关系，他受了什么影响，才导致成今天他和我说话的这个方式呢？所以我们说啊，爱配偶不光是眼睛看着他爱他，还要更深入的了解他的生活背景，他的文化背景。那上一次呢，我们跟大家谈过，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啊，可以让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那我们说到沟通的模式呢，很多时候是从家庭中学来的。但是呢，我们身边的文化呢，它跟我们的沟通方式呢，也有着很大的关联。那就以我们的生活的环境是一个中国人的文化。那在中国人呢这个文化里边呢，被人家曾经批评过，说在沟通上面呢，我们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说啊，中国人的文化就是怕得罪人，不大鼓励对人说真话，纵使看到别人有些过错，要不呢就是回避不谈，要不呢就是拐弯抹角，总之呢我们尽量的避免让别人难堪。那这些用意啊，我想基本上其实是好的，但是呢这个好的用意呢也带来一些缺点。它的缺点呢就是说，中国人呢不大敢正面的表达个人的意见。可是不表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不在背后说人家的不是，对不对？那没有一个正面的沟通，换来的呢却是背后的闲言闲语。那么还有一方面我也注意到了，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里边呢，普遍的不大鼓励人呢谈个人的感受。那不要说别的，光是心理学的名词， 中国词汇中呢就没有用来形容情绪和感受的名词。那比方说呢，在英文里面呢有这样的名词，说是情绪方面的虐待，情绪虐待。但是呢，中国人呢因为觉得这样子的翻译呢是非常的拗口的，读起来说起来都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那这主要就是因为东方文化比较少谈到内心的感受，而东方人呢对情绪的这种感受呢也常常是退避三舍的。一说到情绪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就是说到负面的，对不对啊？他的这个情绪低落啦，情绪不振啦，或者是闹情绪了，好像听起来呢都是比较负面的。也因此呢，我们就想到了中国人呢好像不大愿意呢谈自己的心里面的话，也不是说特别的愿意听人家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很注重表面上的那种客气啊，那种礼让啊，那种和谐的关系。那说到中国男人呢，那更是从小被训练到说男儿有泪不可以轻弹的，那是有这种观念。这也无形中鼓励了男人他们要隐藏自己的感受，无意中呢也就造成了一些丈夫呢很难了解这个妻子感情上的需要，最后呢导致夫妻在沟通上呢就出现困难了。那除了我们一个人的无意识的当中呢从爸爸妈妈身上学到的这一套沟通模式之外，其实更深一层的思想呢，这些沟通方式呢离不开当事人这种不健全的心理因素。那因为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曾经谈过有一些个不良的错误的沟通模式比如说安抚式的息事宁人，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指责式的，哇，用大声音来吓唬人。还有呢就是太过理性的分析的沟通啊，三寸不烂之舌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呢他没有触及到人的情绪。另外呢也说到一个不好的这个沟通的方式呢，就是拐弯抹角。那我们说这四种并不理想的沟通模式呢，其实是当事人的内心呢都有一些问题，那就是不敢坦然地面对事情，然后用各种方法回避。那最大的问题不是事情本身，其实是人心中的自我形象出现了问题。那我们想在夫妻之间沟通不良的时候，往往呢其实就是这些不良的模式呢在作怪。比如安抚式的，行了行了，没关系没关系，下次再说。像这种息事宁人呢并没有能够解决问题，对不对？那我们说夫妻两个有摩擦不要紧，重要的是两个人愿意一起去面对这些个冲突，愿意去解决这些个冲突。这些冲突不解决的话呢，一直它会像一个地雷一样埋在桌面底下，总有一天它会爆炸的。那我们说其实啊，当我们让丈夫或者是妻子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自我形象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促进他的沟通的能力的。啊，这又让我们想到了我们的另一半，他的自我形象是不是比较正面的呢？那其实缺乏自信的人呢，在沟通方面呢，他是比较软弱的。还有呢，就是说自我形象，譬如特别的自高自大，特别的叫什么啊？觉得自己了不起，那这种自我形象其实是扭曲的。那么呢他在沟通的方式上呢也会用一种扭曲的方式来和人沟通，每一句话都要压着别人，生怕自己的形象呢被人家从上面被拉下来一样。所以说一个能够自我接纳有健康的自我形象的人，他就不需要用各种的方法去讨别人的喜欢，他也不怕别人找到自己的毛病。 所以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沟通的模式呢，其实呢，也可以说是反映一个个人的内心自我形象和个人价值观的一面镜子了。那还有一样呢，其实也会影响这个沟通的模式，那就是一个人他过去的一些个经历。那如果过去他有很多的伤害，受了很多伤害呢，其实啊，也会影响他的沟通模式的。那假如一个人他曾经在心灵上或者是情感上受过创伤的，那么他对外界的接触呢可能会特别的敏感。那这些过去的创伤包括在成长过程中啊曾经被遗弃过啦，或者是被父母或者是看顾他的人，就是照顾他的人虐待过他。也有些人呢是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啊，什么家破人亡了，亲人的过世等等。那总而言之，这些在成长过程中所发生的事都曾经令当事人有过情绪上的不安定，在心灵上呢他肯定会缺乏安全感，这都会成为这个人长大之后呢一些伤痛的经历。也因为这些过去的伤痛，夫妻之间在观点上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是争执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出现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在沟通过程中呢加上了一层无形的保护网，希望可以保护自己不再受到以前受过的那样的伤害。于是呢各种形形色色的沟通方式呢也就会在婚姻里边呢会出现了。那其实呢这种习惯呢可以说是当事人的一种自卫的机制，它好像是一种条件反射似的啊，当对方要跟我谈话的时候，他会想到你是不是又来挑我的错呢，我要防备，我要用更强烈的语气要说回你。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他们的一种啊，好像条件反射一样的。也因着这些过去经历的啊很沉痛的往事，有些人呢就尽量的回避过去这种伤痛所带来的痛苦感受。他不说的话，他的配偶肯定不知道他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于是呢两个人之间的沟通呢只留于一种表面的接触，就缺乏了真正内心感受上的这种交流了。那我们说啊，圣经常常说夫妻是同负一个轭的，那我们就想到啊夫妻两个应该是有难同当。那如果有一方面在婚前在情感上受过很大的伤害，或者是有一些沉痛的经历，其实呢应该主动的说出来。这种主动的说出来，一方面是因为你的配偶就应该是你最亲密的朋友，就是你倾诉的对象，那这一方面一定要确认。另外一方面呢，你能够在他面前释放的话，其实是对你有好处的。怎么说呢，当他了解到你过去的这些个沉痛的经历的时候，当你在沟通方式上有缺陷的时候，他就会比较容易原谅你了解你。因为呢他知道你以前有过这样的创伤，所以现在有这样的反应，他就不会胡思乱想了，以为你的情绪化是对着他而来的。所以我们说夫妻应该是最亲密的朋友，什么伤心的事快乐的事都可以跟对方说出来的。记得吗，上帝造好了亚当，觉得他一个人太孤独了，要为他造一个伴侣，然后呢把夏娃呢创造出来带到他的面前，告诉他这就是我要许配给你的人，这个人将要伴随着你，也要帮助你。朋友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出现冲突，出现瓶颈，好像过不去的坎儿，这个时候让我们想一想，上帝对我们的婚姻是有什么期许的呢？让我们温习一下创世纪，我们就会重新得力了。
我会在你身旁守候，你将成为我眼中的瞳人，我一生永远的信念。十年之后，当你醒来，我会在你身旁守候，我的眼中满是你的身影，我一生永远的伴侣。守候一生，在基督里面众人见证我俩誓言，守候一生是即使的愿，神的祝福
朋友们，今天呢，欢迎您跟我一块儿看圣经的《创世纪》第28章第10节到第17节。这里呢，说到雅各他做了一个梦。第10节说，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个地方的一块石头镇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12节说，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13节说，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16节的经文说，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个地方，雅各做了一个梦。为什么雅各要在荒野里面睡觉赶路呢？那当然就是因为他欺骗了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祝福，然后呢，他的哥哥以扫要找雅各算账，雅各只好离家逃跑。往哪里逃，往哪里跑呢？ 他就要逃亡到妈妈的娘家，舅舅拉班那里。拉班曾经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对不对？当以利以谢觉得利百加是上帝要告诉他给他的少主人啊做妻子的这个女孩子的时候，他就去到了利百加的家，见了利百加的哥哥，这个哥哥的名字就叫拉班。那好了，现在这个外甥要逃亡，要往舅舅那里去了。在这个路途上的一个晚上，雅各找了一块石头当枕头躺下来睡觉，他梦见了一个梯子，从地上一直连到天上，还有很多的天使在梯子上面上上下下的走来走去，而上帝就站在梯子的最顶端。当时上帝对雅各说，他要把从前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气都赏赐给雅各，迦南这块土地会属于雅各的家族，世上所有的人也必因为这个家族而得到祝福。上帝呢，还特别的应许说，他一定会保守雅各，并且带领他平安地回到迦南地。那雅各这一觉醒了之后呢，他很害怕，对不对？十七节说，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于是他在那个过夜的地方称这个地方做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家，神的家。雅各相信神真的在那里，当他想起神对他的应许的时候，他就向神许愿说，如果神真的保护我，让我平安地回到家乡，那么我在伯特利所遇见的神就是我的神。那雅各其实从小在家里面，他本来就知道他父亲以撒和他的祖父亚伯拉罕所信靠的神是谁，现在他自己要开始要信靠这个神，要让这个神，他祖先的神，成为他生命中的主。那我们说雅各他从家到舅舅拉班家这条路很远，有史学家计算这条路呢，说大约有500英里的路程。雅各离开了家园和他的家人，而神就在雅各人生最困顿的时候对他开口说话。当时雅各的心情呢，也是非常的忐忑的，他不知道母亲娘家的人会不会欢迎他，但是呢，因为那个梦，他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上帝一定会与他同在。朋友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有同样的需要。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话，是一个多么大的福气啊。我们希望呢，刚刚我们跟您从圣经中所分享的这些个事情呢，也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自我的反省，也给我们一些鼓励。那说到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我就想到夫妻之间有的时候啊，是难免会出现对对方的期待和渴望。那譬如妻子希望丈夫能够多听听他在工作上的困难，给予支持和安慰。那但是呢，这个丈夫呢，他不是不想做啊，其实他也希望这么做。他很积极的给予意见，有的时候呢，还会过火的批评这个妻子的处事的方法。其实啊，他是一番好意，希望能够帮助他解决困难。但是结果呢，这个妻子越说，越觉得不是味儿。原来盼望听到他的是一些个安慰的话，可是呢，换来的呢，却是一些批评。所谓的这些意见呢，是根本行不通的。工作困扰没有被解除，还加添了对丈夫的失望和愤怒。那 说着说着呢，两个人就会发生口角。那做丈夫呢，也会觉得这妻子简直是无理取闹嘛，我自己已经尽力了，已经你让我说我要说嘛，让我说就说痛快嘛，可是你又生气了。可是妻子想到的是什么？我在外边已经受了一些委屈了，回来你还是这样说我，不但得不到你的欣赏，你还跟外边人一样对我不留情面，心里面啊充满了委屈和不忿气。那其实这种委屈和不忿气不是一个人的，两个人都有啊。那我们说夫妻之间本来各怀好意，但是在沟通的过程中出了乱子，最后呢就是不欢而散。更糟糕的呢是对配偶产生了失望和怨愤，在生活压力之余还加添了关系上的烦恼。因此呢，我们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爱，爱里面也包括了饶恕。说起夫妻的关系，生活真的是很复杂，情感也是很复杂，但是如果有了爱的话，它就会是润滑剂，让我们的生活简单多了。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电台。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要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您随时可以写信跟我联络。无论是您对婚姻生活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为您代祷，都可以跟我联络。那今天呢，还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书的书名呢，叫做人死后如何？哇，提到死，大家都不期然的有一些恐惧。生老病死，我们都经历，但是我们了解它有多少呢？尤其是死这个题目，我们真的是不了解，死了之后更不了解。您需要阅读这本书，我也愿意跟您分享这本书。人死后如何？写信来索取。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有一个 @vohc.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我们今天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就播讲到这儿。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次相聚。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